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安静的素不尽的家书其中的第三个部分呢。读安静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彩虹花园》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是否你寻寻觅觅，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呢？送给你这一首《在爱中找到自己》。
我曾经怀疑我是否真的爱我自己，面对着别人期待的眼光，能否完全不在意？我也曾怀疑我能否接
对自己有一些期待，但是也常常对自己感到失望。因此，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爱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也曾怀疑 在神的爱里能面对，真正的自己。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来自于亲爱的安静的这一封诉不尽的家书，第三个部分特别谈到的是自己，但是呢，这个主题叫做糟糕的我。信中说到呢，写家书不可以不说自己，面对神和关怀自己的人来说，掩饰或甚至不说，都只会让我更加羞愧和无地自容。总结我的境况就是，如果主明天回来了，我不敢面对他，好像当初亚当一样，因为我枉然称作他顺命的儿女，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从去年的夏天开始，我失业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又将这一份我看为宝贵的锻炼机会收走，但我知道神不会喜悦我总是这样的被动和缺乏信心，在找专业领域工作，或也想着确定其他可能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中，要独自面对的时间管理上，我也非常差，常常要么忙碌于各种相对来说并不紧要的琐事而避重就轻，或者干脆被私欲引诱而放纵和浪费时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为自己这一系列的问题和亏欠，我也常常祷告神，但我已经极羞于自己虽善于反省和认罪，却没能做出任何切实的改变。但是我真的想和你分享，内心也做了一些思想挣扎，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不说。常常听到你真诚的声音，挂念和关心那么多因神因好书而相识的书香家人，以及那份你带给我的特别的温暖。我知道有这么一处属灵的家一定会接纳我，因着那位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的神。写了这么多给你，真的很谢谢你，刘文姐姐。如果还可以请你为我祷告的话，那就是求神的喜乐充满我，帮助我，给我力量攻克己身，盯准他为我树立的标杆奔跑起来。希望下一封家书我可以以一个更新少许的自己来写信给刘文姐姐。新年快乐，祝刘文姐姐平安喜乐，主恩常携，愿书香远地伴神的话语及感动共振不歇，感恩遇见和被遇见的安静。这是来自于亲爱的安静写来给刘文姐姐的这封诉不尽的家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呢，谈到的是呢糟糕的自己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自己的一些软弱而很受不了自己，但是刘文姐姐要给书香家人和安静一些我个人的建议啊。一个孩子若是你经常骂他懒惰，骂他呢实在是不上进，或者呢告诉他你实在是糟透了，那么其实这不会成为这个孩子的动力的，反而会使他失去了志气，而且呢他也会更加的挫折而没有力量来改变自己。但是当孩子发现你全然的爱他接纳他，且是按着他的本相而不是按着他所作所为，那么其实孩子会感到有安全感，如此他可以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中找到自己，在爱里不断的成长茁壮。因此刘文姐姐要告诉安静，是的，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呢也要知道主他全然的接纳我们的本相，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而死，并不是我们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他才接纳我们。当然 当我们有主的爱在心中，不断地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力量，能够听主的声音，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当然生命会渐渐地更新而变化的。好，期待安静呢能够在爱中找到自己，那么也不需要更新少许的自己才写信给刘文姐姐，随时都可以写家书来的，让我可以继续为你祷告。也再次谢谢你在信中呢对于这个节目的回馈，以及和我分享内心真实的感受哦，这是非常宝贵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李可所翻译的《彩虹花园》。这本书总共有21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20章了，已经来到尾声了。好，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伊莱恩，他迷路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受伤了。他大喊救命之后，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谁呢？是的，就是他最害怕的，偷窃菲利帕家里东西的那个贼。这个窃贼会帮助伊莱恩脱离困境吗？我们一起来看这本《彩虹花园》第20章，主题是营救。我可真是要崩溃了，在那诡异可怕的灯光下，我们紧盯着彼此。他说，看来我怎么也甩不掉你，是不是？你在这里干嘛？我怕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对我祷告的回应吗？这可怕的贼就是给我的恩典吗？我的身体僵硬，就像老鼠遇到大蛇那样，我只能恐惧地一动也不动地看他。也许是感受到我害怕，他说话柔和了一些，原先那种野蛮的神情也缓和了。他说，好了好了，没必要那样大喊大叫，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已经受伤了对吧？我从干燥的嘴唇里挤出一句话来，是我想我摔断了腿了。真的吗？他说着跪下来，用提灯来回的照我。好吧，我带你去我的屋子里，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从水里把我扶起来，我疼得尖叫，满心绝望地靠在他身上。他身上闻起来有一股啤酒味，他一路拖着步伐，似乎使尽全力才扶得动我，而且气喘吁吁。他先把提灯放在屋外，然后我感到自己被轻柔地放在一张床垫上。周围不算太黑，因为房子中央的火堆里还燃烧着红色的余烬。他让我躺下后出去拿灯，回来时依旧呼吸不顺畅，脸色苍白而虚弱。随后他在床垫旁坐下，用手撑着脑袋，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看我。他问，好了，你觉得你在做什么？监视我吗？我小声的可怜兮兮地说，我没有监视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我在雾里迷路了，在采石场摔倒了。这人说，你在跟踪我，你和一个男孩，在你看见我以前我已经看见你了，那个男孩跟着我直到酒馆。我不吭声了，我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而且开始怀疑他会杀了我。因为愤怒，他抽搐了一下说，只要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干掉你，就在这儿。他突然朝我挥了挥拳头，然而看到我害怕的样子，他的怒气一下又消散了。他说，不过你也不用怕，我根本不打算伤害你。不，我不会的，我自己有过一个小女孩，她过得很糟糕，只有上帝知道她在哪儿。但是她曾经也是个无辜的小东西，就像你一样。现在我猜，如果你不见了，所有的警察都会跑到这个山里来找你的，你可把我害惨了对吧？他说着 呆呆地望向远处，好像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终于，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
你能去戴维斯农场找欧文先生，他会带我回家的。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认识你。
他干脆地说：哦，那个男孩看到我了，我看到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他和当牧师的那个家伙。哦，对了，我见过他，不过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应该还是安全的，要跑的话现在太黑了，而且我也没地方可以去。我完蛋了，彻头彻尾的完蛋了。天气变冷之前我最好待在监狱里，所以就这样吧。他站起来，看起来还是不太确定，他思考着说：那个牧师什么的现在不可能在农场了，他会在山里找你，我给你盖上毯子，然后去湖边喊喊看，快下雨了，我得动作快点。他用一条厚厚的毯子把我暖和的裹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条毯子就是托马斯太太最好的惠特尼羊绒毯，不过当时我的腿疼得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把我尽可能弄舒服些，对我说：再见吧，我被抓住时为我说句话吧，记着我为你尽力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可我喃喃地道了谢，然后就被留在了黑暗中，只能盯着火堆里那点余光。现在我不怕这个人了，如果他是贼，那也是个和善的贼，我也不想他坐牢，而且当我意识到他为了救我不得不让自己完蛋，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半睡半醒，似乎躺了很久，唯一有意识的是疼痛，还有雨点砸下来的声音。暴风雨来了，幸好我躺着的房间是有屋顶的，而且周围很干燥，可大风刮过围墙，在我那发着烧的昏沉的脑子里，溪水像是随时要涨过来把我冲走。我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弄不清自己到底在哪里。有时我感觉我还在雾里奋力挣扎，有时我觉得回了伦敦，正朝穆迪太太喊着要一杯水喝。就这样，我又热又渴，终于彻底沉入黑暗中。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谁在说这些话？没有人，只是我快要从噩梦里醒来，我有点忘了他的同在了。不过上帝还在。突然间我再次确信我没有一刻是孤单一人。雨水仍在倾泻，在夜里最黑的时候，上帝的爱却环绕着我，像光一样的清楚。我轻声对自己说：满足的喜乐，我再也不害怕了，而且我相信有人正在赶过来。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在雨声和水声外面，我听到男人说话的声音。下一刻，防风灯的灯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进来，吱呀一声，那扇破旧的门被推开，一些靴子踩过凹凸不平的地板。在下一刻，我看见欧文先生那生了病似的脸，憔悴的就像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他喊道：伊莱恩，我可怜的孩子。他跪在我面前：感谢主让我找到你了，亲爱的，你受伤了吗？你能告诉我吗？我点点头，低声说：我的腿，而且我很渴，我能喝点水吗？他已经把背上的背包拿下来，里面有干衣服、食物和用暖水瓶装的热茶。我吃不下东西，但茶喝起来很香，换上干衣服的感觉也很好。我闭上眼睛，现在他在这里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睡觉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了。暴风雨还在肆虐，我们也只能在这里等到天亮，不过我醒一会儿睡一会儿，因为疼，我也昏昏沉沉地看着欧文先生和那个人。他们把火重新弄旺起来，然后一起坐在火跟前。我听见欧文先生说：
就算你这一次跑了，以后也只能做一个不断被追捕的人，把这一切了结了会更好。他们现在就在找你，而且如果抓到你时你正在逃跑，他们会很不客气的。但如果你自首，结果会好得多，而且我会站在你这一边，告诉他们你为我们的孩子做了什么。那人用绝望心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太模糊了，我听不清楚。欧文先生恳切地说，不过我会留在这里等到最后，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在这世界上没有盼望没有朋友，我会为你准备一份工作，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我妻子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今晚所做的。做个了结吧，兄弟，然后重新开始。你饿吧，来吃一块三明治吧。我再次不安稳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抹淡淡的晨光悄悄照亮了这间悲惨的房子。雨停了，矿渣堆背后的天空依稀现出了金光。那个人在火堆前沉沉地睡着了，欧文先生则用手撑着脑袋，同时守着我们俩。听见我翻身，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因为没睡觉还有焦虑，他看起来疲惫极了。他准备了更多的茶，像喂婴儿一样的喂我，因为我的头又热又沉，几乎没法抬起来。然后他拉开毯子，小心地查看我腿上的伤势。他说，伊莱恩，我们需要一副担架还有救护车，我想你的腿断了。房间里已经大亮，我觉得刺眼头疼，于是闭上了眼睛。那之后的事我都记不太清楚了，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坐在我身边的是欧文太太。欧文先生不在了，废屋里来了好些人，我被放到担架上，真是觉得刺心的疼啊。然后我知道我被抬下山，因为一路都很颠簸，我能感到阳光落在我脸上，还闻到周围欧洲蕨落叶混合了潮湿泥土的味道。接下来我们都坐上车，不过我太累了，也就没有问我们要去哪里。尽管有时我也说话，可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别人的。我确定我被带进了室内，身边有许多护士，不过我也总是伸出手去摸，要看欧文太太是不是还在。她总是在。最后我感到手臂被扎了一针，然后就很久都不再有知觉了。我病得很厉害，所以很久以后才能弄清楚这些事。当时我不止腿断了，由于长时间穿着湿衣服奔跑，还由于寒冷摔倒，极度的惊吓。在接下来几乎一个星期中，我都徘徊在死亡边缘，有时胸口会把我疼醒，我不得不奋力呼吸一阵子，但在多数的时间里，我只是做着梦，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时我感到自己不停地下坠，落入黑暗，然后我会大喊起来，可无论我什么时候叫喊，都有一双手伸过来抱住我，还有和善坚定又温柔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或者是欧文先生的，或者是欧文太太的。偶尔我从那奔流不息的水声中听见他们说话，那声音像灯光一样呼唤我回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
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李可所翻译的《彩虹花园》。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遇见你》。
当我遇见你，使我也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
伊莱恩虽然获救了，但是他的伤势不轻，他会有生命危险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彩虹花园》。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是